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。
哦，我从小呢就在乐队，从小在乐队呢，那时候每个学校都有宣传队，宣传队也就演出啊什么的。我从小呢就喜欢乐器演奏，那时候演奏呢，已经达到了痴迷的那种地步，早上6点起来。现在到学校就吹笛子呀，我们那过去是以吹笛子为主，然后呢在学校上学，从初中一直到高中，到高中的时候呢，我已经到电台去独奏了，一次独奏，那时候自己也拜师啊，没有家长去督促我们，就是自己那种酷爱老师教啊，是这样的。就是我到了乐器厂参加工作，到乐器厂参加工作呢，那时候也是跟考音乐学院一样，乐器制作业呢，大部分都是不懂音乐的人在做乐器，那么呢，这个乐器厂、乐器公司，他招一批学生呢，技能的工人，也就是说，你懂乐器，既能自己制作，还能自己检验，我就去了。我去之后呢，考演奏水平，那最后呢，我跟领导讲，我说我如果被录取，我应该是咱们厂最优秀的职工。其实呢，当时说这话的人并不多，我也不知道我是否被录取。那么我竟然被录取了。被录取了呢，我到了乐器厂，和其他的职工这个心态不一样。他们其他都是在上班，我呢好像是在享受。
您在享受，怎么个享受法？
别人呢，有的上班是做了自己不爱做的事，上班是纯为了谋生，那么我在那里面好像进了乐园一样，是这么一个感觉。所以说呢，我对制作业充满着这种快乐，每天总想探索一些的东西，不想虚度每一天，各种乐器制作我都想了解，那么促使我做琴的发展呢，我还得感谢逆境，因为我在厂里我做胡琴的，我特别痴迷，特别痴迷的情况下呢，领导就把我这个痴迷精神看在眼里了，他就又给我增加了一个任务，也就是说每年到这个季节，采购以竹子有关的、蛇皮有关的，就是没有规格的，乐器制作的这个材料，让我去采购，
采购的任务就给您了。
对了，我拿采购也当一种乐趣。
来，您说说看，您刚刚一开始说啊，说您做京胡痴迷，包括这个音乐制作业，您几乎是每一个乐器您都是想涉猎。接着您又说采购，您又痴迷了。
对，
怎么老痴迷呢？给大家说一说。
这个采购呢，本身它也是一门艺术，这采购能，你得鉴别这个材料的好与坏，带着一种问题，我这个工作呢里边呢充满着一种兴趣和爱好，和工作是三位一体，所以说呢再苦再累我都觉得挺快乐的。我是天津市城市的孩子，长大的，去到是偏远的福建的山区，福建在海峡两岸的对面嘛，
对，
那山区应该算是很贫困的山区，就穷山恶水的那种感觉哈，上高山下大川，急流水钻丛林，是稳定虫鸟，吃喝不便的情况下，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呢，也被挡住了我就是寻觅好材料的步伐，这么多年我都是这么过来的。
您现在还会去福建这个地方去采竹子、去找蛇皮吗？
去是去，由于呢过去我是20几岁的时候，那么现在我60出头了，从那个身体各方面的爬山呢、钻丛林呢，就不像年轻的时候，因为我们的健康都在退化。我刚才跟您讲的，我在逆境，这逆境怎么来的呢？那么我们过去采购的时候呢，中国是在计划经济年代和改革开放的开始，那时候呢我们还用粮票的时候，北京、苏州、天津、上海，我们有几大厂家，我们定时的去到福建去采购，也就是说9月1号， 那时候呢，我就是都是提前去，我帮助土产公司啊、土产站的或者是个体他们收购的，我帮助他们无偿的去帮给他们帮忙，
也是因为兴趣嘛，所以您
那也是兴趣，也为了呢弄点好材料回厂。我要比过去的采购员采购回来的材料，合格率要高很多。这样的话呢，我就觉得是我的价值所在。
您像您说您去做采购，您对尤其是很多人都说您对竹子特别痴迷。我在看到一部关于您的纪录片的时候，发现您家里面摆这个竹筒子，就是已经削了皮儿的，然后上了光的竹筒子，已经是琳琅满目，各个地方都是了。
对，
所以您这个采购之前您是说要替厂子把事情做好，那您现在这种采购的心情是什么？只是因为兴趣吗？
还是兴趣爱好。
还是兴趣爱好。
因为什么呢？现在是这样。如果拿它当工作，那工作就是一种谋生的手段。工作呢就会自然会带来一些压力和负担。那你有负担的时候，到有压力的时候，很容易就是急功近利、敷衍，就会有粗制滥造的情况发生。如果拿它当一种兴趣，艺术兴趣，追求艺术的兴趣，那么呢，我会带着极高的质量意识来投入到我执勤的每道工序当中。我这一辈子。首先感谢我对这个乐器制作的热爱，另外呢，感谢我的恩师，大几十年的经验传承给我，专业和业余形式对我的要求，另外还有一个老师，就是同行业不同层次的喜欢做琴的人，对我的就攻击啊、诽谤啊，一些个不良竞争。那么我感谢这些个人，我感谢这些人呢，推动了我的前进，给我指明了前进方向，让我能够逆水行走。其实呢，父母养育了我，真正推动我前进的应该是他们。那么我呢，从来没有和同行有过对抗的言和行，我其实呢，我都是每天都是跟自己比，跟自己的去年比，跟自己的昨天比，我总有成绩带来的快乐。如果和别人比呢，就很容易满足了，就没有快乐了。我比他强啊，怎么样就可以满足了。要是和自己比，总有追求的那种快乐，总有想超越自己。
那您觉得您如今的执勤水平和您比如说20年前相比的话，是有长足的进步了吗？还是您现在再回首看20年前所制作的胡琴，您会觉得有一些不满呢？
会有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是一无止境，只要是沾艺术的，只有更好，就没有最好。我制琴到现在是40年整，40年整，你算算，我从浪费呀、失败呀、浪费材料。损耗材料，若干个失败，我呢没有拿失败当一种懊丧啊，什么什么不开心的，其实呢，失败是应该的，我们在失败里边能够总结出一些经验来，我们尽量少犯重叠的错误。
宋老师啊，比如说现在给您拿一个您20年前做的胡琴。举个例子啊，您觉得它不好在什么地方？能不能给大家细细道来一个呢？
哦，要是拿出20年前的琴来，过去啊，我做琴呢，我只限于你比方说我们华北和地带，就是北京、天津，只适应这个气候的，那么后来呢，我是因地制琴了。
就您这个琴，
跟
地域是有关系的，是吗？
有关系，有关系什么呢？中国，大江南北，祖国各地四面八方，这么大的国土，它呢气候是不同的。你比方说海南，和珍宝岛，和新疆，它这个湿度是不一样的， 你比方说在东北也可能还穿棉袄，在广东啊，或者海南的，或者在福建的，有可能就是穿衬衫。
嗯，
这个南北湿度的差异对胡琴的调门影响非常大。
嗯，
过去呢，我做琴呢，大家到我这里来买琴，买琴呢，在我这里合适了，他肯定很满意。结果他拿到了成都，成都呢是雾都，那么到他那里就落调了。
嗯。
你再拿在天津这个调门的时候，他就不出好声音。所以说呢，在这里边呢，我们也就悟出来了，胡琴的因地制琴，就如同我们穿衣服一样。你到了南方呢，你就穿一个衬衫。你到东北，你得穿防寒服啊，还不够。就是地域之差。这个尤其是京胡的蛇皮，对湿度非常敏感。
那像您现在呢，您的客户有人想来找您制琴的话，您是不是还得了解就他这个以后要在哪个地方去使琴，然后经常会到什么地方去表演，这个您都得了解。
他们有不但了解，他们一来我首先跟他们讲，我您是什么地区啊，我是什么什么地区，那么呢你是比方说是这沿海地区，是青岛，你青岛您在我这里合适，拿回去你就不合适了。那有的人呢就是希望在你这里也合适，在我那这里也得合适，
这难度大。
在你这里对了，所以说呢我跟他们都承诺，我的琴如果到你那里不合适，可以无理由的我接受人家退货。我为什么那么做？因为呢，我不是鼓励你退我退琴。我用这种办法来约束我的质量。然后这琴到您手里，我让你舍不得退，这才是我真正的目的。
哎，您看，宋老师，您看，我们知道您其实现在基本上已经是面向客户的来做这个胡琴，当然您很感兴趣，您等于是自己做了一个生意了。我们知道呢。做生意呢是有赔有赚，可是我们据说听您的夫人曾经说过呢，您喜欢这个胡琴里面的一个材料竹子，您喜欢到什么程度呢，甚至把您的一个在天津的一居室都卖了来买竹子，是有这么个事吗？
是啊。那时候呢就是每年呢就是大约在9月份的时候，那个竹子呢基本成熟了。成熟的时候呢，其实买竹子呢竞争也挺激烈的。竞争激烈呢，过去我是给厂里买，那后来呢我是给自己买。给自己买呢我就把房子卖了。那时候卖房卖了一居室才买了2捆竹子。一居室那时候在我们这是才卖了6万块钱。那时候房子便宜吧。卖了6万，卖6万呢我自己又拿了6万，一共是12万。12万呢在福建弄了4捆精品的竹子，我就弄来了。弄来那时候心里特别开心，买来自己就是心爱的竹子，而且呢在里边的在竹子里边都是顶呱呱的，质量非常上乘的，这样的竹子是这样。
这怎么个讲法呢？竹子还分质量吗？您能不能给大家传授点经验？
竹子质量呢，你看竹子有粗有细，节呢有长有短，也就是说呢，就像挑人才一样，你比方说，我在众多的青年里边，我想选一个有领导才能的，或者有想选一个一专多能的人，这很少。也就是说呢，我选的竹子呢，也就是说很多竹子的优点，都集于一身的，它就是好竹子。比如说，它的生长周期长，它的密度高，材质比较坚硬，比较牢，它的圆度、它的厚度、它的尺寸、它的色泽，有的人就认为不就是竹子吗？有什么了不起？我说那么你们就认为翡翠不就是石头吗？ 有什么了不起。而且翡翠呢，它是分产地的，
嗯，
分规格，分色泽，
嗯，
分雕工，
嗯，
对吧？
对，
嗯，你们只知道是翡翠是翡翠，难道它不是石头吗？
嗯，
这竹子呢，跟翡翠的性质是差不多的，
嗯，
也是，就是那绝对不是百里挑一，应该是千里挑一、万里挑一的东西。
嗯
嗯，我最贵的金虎蛋子也是好几千块钱一根啊。嗯，我买材料呢，我就觉得我的逆向思维比较严重啊。
嗯。
我就觉得，嗯，贵的并不贵，便宜的未必便宜。钱呢没有白花的，只要你认真的去挑选。
嗯。
另外呢，我们那个高价钱买好东西，
嗯，
那是公平的。
嗯。
只有公平的交易，才能愉快和长久。
嗯。
带着捡漏的那种思想的人，
嗯，
大有人在。
嗯。
嗯，其实捡漏呢，那只是碰，就守株待兔一样。今天，你买一个人的材料，
嗯，
他不懂，
嗯，
啊，你很便宜买来了，
嗯，
那明天他就懂了，
嗯，
明年他就懂了，
嗯，
他就不会再卖给你，他就认为你这人不公平，
嗯。
那么我买材料呢，我首先考虑到对方得有利润。
那您会看到，比如说一个竹子特别好，结果别人卖你的价格又特别便宜，您会主动会提出加价吗？
会会会，
会这样是吧？
我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？后来呢？
嗯
嗯，假设我挑一批竹子，
嗯，
我真的连价格也不谈，我每次都这样。
嗯，
谈完之后呢，就是我买一批竹子，
嗯。
就先挑选，最后我算账吧。
嗯。
对方呢让我出价。
嗯。
我呢怕出高了。
嗯。
我让他出价，他又怕出低了。
嗯。
所以说呢，我说东西是你的。
嗯。
就是你讲。
嗯。
那呢，他不会讲的很高。
嗯。
他怕把我讲跑了。
嗯。
或者是怕把感觉讲没了。
嗯。
那么他就讲出来了。
嗯，
讲出来之后呢，我一看他讲的呢要低于我的心理价格。
嗯，
的同时，最后算总账的时候，
嗯，
我会多给他钱。
哎呀，
啊，这个钱呢，我是还不是按照材料这块给他钱。
嗯，
我是给他的孩子。
嗯，
啊，上学呀，各方面呢，我是这样给。
嗯，
当一种情谊。这样的话，
嗯，
我呢一点亏也不吃。
是。
为什么呢？这里边首先我们能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和友谊。
是。
第二呢，第一手的材料它会让我第一个选材。你想想，第一个选材我给高价格，
嗯，
我是应该的。
嗯。
有的人就不然了，花价打的花价弄得挺不愉快。
嗯。
那最后呢，人家卖竹子的时候，首先想到的是我，而并不是想到的是他。
嗯，是。
那么我给他高价格，我非常开心。
嗯，
他就值这个价格，应该就是这个价格。
您是愿意出高价买好竹子，
嗯，
您又特别喜欢竹子，而且是囤了不少竹子。但是咱们知道啊，这个竹子呢，其实还挺娇气的，它既怕干燥又怕冷风，而且呢，一不小心这个竹子还能爆裂，所以您家可能经常能听到这个爆竹声声之响。
啊，对对对对，
是吧？那您会觉得可惜吗？囤了这么多竹子，后来爆了。
可惜呢，就是非常可惜。每听到爆竹声声的时候，我心里说心里话，
嗯，
都是很不好受的。
很不好受。
但是呢，这是挡不住的自然损耗规律，没有办法。但是凡是想的，
嗯，
爆的都是好东西，因为想的、爆的都是竹子非常棒的，性态很大，
嗯，
然后呢，他才爆的，
嗯
啊。嗯，我的师爷呢是1875年出生。
嗯，
我们这三代呢时间跨越的太大。
嗯，
也就是我师爷70几收的我师傅，1936年收的我师傅。
嗯，
我师傅当年是15岁。
嗯，
那么我师傅收我的时候，我拜师的时候是，我师傅已经70多了。
嗯，
但我就是三代。
跨越近
150年。一般情况下，五代六代都产生了。
嗯，
我们只有三代是这样。
嗯，
我是纯属的这种师承，并不是家传。我师爷叫李奎元，我师父叫李万江。我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时候呢，这个名字呢，我就可以完全写天魁和，胡琴制作之一。因为呢，我师爷创建的天魁和，胡琴铺过去，那么我为了纪念我的师父，我就写李氏胡琴制作之一。那很多人都误会，你是宋家伟，怎么是李氏呢？是这么回事儿。
对您师父等于是一个纪念，一个念想
啊。对呀、对呀、对呀。
您这个从师将近150多年的跨度，加上您自己制作胡琴有40年的历史，我想知道您这40年一共制作了多少胡琴，能给大家一个数据感吗？
数据呢，我给这目前还给不清楚。因为首先一点，我给自己不设立生产的指标。本身呢，我真的没有完全的把它当一种工作。我就拿它当一种兴趣和爱好。那就是每天呢，就是要是离开我的胡琴工作室，就跟失恋一样。
这么严重
吗？
这个，
哪怕我不干活，我都看着这个，我这些材料，我的胡琴呢，我都特别开心。甚至于我做出来的琴都舍不得卖掉。我不是那种纯商人的那种心态。我是纯手艺人的那种心态。
我听说过，就您自己介绍的时候说，您只要把这个竹子制成胡琴之后呢，这一个胡琴至少可以拉100年，是吗？
也就是说，我做胡琴呢，我首先要考虑它的寿命。
这个也得考虑。
考虑寿命，我做每把琴都像给自己做一样。这是真话。我们热爱这胡琴。我把胡琴做好了，不管这把琴到谁手里。首先一点，他能给我当窗口。而且我不在世的时候，这个琴仍然还活跃在舞台上。或者是还流传于世。这是我所希望的。所以说呢，做琴每道工序，其实我是喜欢书法的。我把书法呢，就是每笔每画要质工质量的。有一个败笔，就影响这一幅画的质量。它的艺术质量会打折的。我的胡琴每道工序，都是认认真真的去做。最后呢，它才是一把好琴。当然，每把琴和书法还有相似的地方，也就是说，一看就是宋家伟做的。你比方说，书法有欧阳柳造。它有个琴，一看它是造体，一看它是欧体。那么琴呢也是一样，一看是宋家伟做的，有自己的个性，有自己的特点。当时我们考试的时候呢，我考技师的时候，做轴，就是画那两块木头，一根江湖站的一个琴头，琴头是毛坯的琴头，给你来一根做拉弓的竹子，有马尾，我们完全用手工，不用任何设备，除了走眼用火筷子烫一下，就是完全用手工具去做。因为胡琴呢本身呢，它都是植物和动物组成的。轴啊是木头的。担子江湖杆是竹子，琴筒是竹子，琴马是竹子，琴弓是竹子。那么动物的这块呢，就是蛇皮是动物，蛇皮，马尾是动物，马的尾巴。我们能皮的那个胶是鱼肚。那弦呢，过去是丝弦，就是蚕土的丝。就是那个弦。胡琴的特点就是动物和植物。那么呢，从有了胡琴到今天，胡琴上的改革只是改成了钢弦了，但是呢，丝弦并没淘汰。
我听说就是您制这个胡琴制完之后呢，您还会去跟，是这么个说法吗？比如说您把这个胡琴卖给了某一位表演艺术家，您有可能还会去现场去听他拉弹吹唱。
这个我是经常这样，不但是这样，就是我把胡琴家我卖到了青岛了，青岛的海洋蒸汽后， 哎，我说不定我过阶段我就过去了。
嗯，
我过去呢，第一呢，我还可以当旅游。
嗯，
第二呢，我主要是，我到那里，我在我这里是西地一边，我到你那里，确实是什么样的。
嗯，
我心里考量一下，然后呢，我得测试你当地此时此刻的湿度。
嗯。
然后多大湿度，你落下了多少吊门来？
嗯，
我心里得有底。
嗯，
那么呢，将来呢，我在给青岛做的时候，
嗯，
哦，我要是做 CT 预调的时候，
嗯，
那么在我这里必须是3F 调以上，
嗯，
到了青岛才是 CT 预调。
嗯嗯，
所以说呢，对于艺术这块呢，
嗯，
艺术是欺骗不得的。
哎，我再想问您一下，就是关于您夫人啊，我们之前说了，就是您都是卖了当年6万块钱的一居室去买竹子，加上呢，您也没给自己定一个量。我想做，我喜欢做，所以我要一直做壶经。嗯，您夫人对您很支持吗？因为我们经常看纪录片的时候，
她非常支持，
非常支持。
我能一直干到今天呢，我也得感谢我夫人。刚才呢，我感谢了这么多人，
嗯，
是没忘记了感谢我夫人了。
嗯，
他一直在支持我。我除了做壶形以外的任何家庭、任何事情，都是我夫人去。我呢，就是做父亲。当一个人痴迷的时候呢，也就是我痴迷的时候，会忽略了很多很多。
嗯，
忽略了健康啊，甚至连家务这块，我通通都是让我夫人去做。不是让他做，是他主动去做。那在这里我还得要衷心感谢他。
您做胡琴跟夫人之间出现过争吵吗？因为太痴迷了。
出现过，争吵倒没有，倒是有抱怨。
嗯，
因为什么呢？我就是囤积的材料。
嗯，
如果按照工作，按照生产，那么我囤积的材料已经达到了不合理的地步。
嗯，太多了，
太多了。我这一辈子、两辈子都做不完。
嗯，
但是呢，有好东西我还是要买下来，
嗯，
放着，哪怕坏了，
嗯，
那是自然的现象啊。
嗯，
只要有好材料，我是不放过的。我这个人呢，从来也不存钱。
嗯，
因为呢，存钱钱越来越小。
嗯，
我呢喜欢存材料。
嗯，
是有了好材料。我好像心里特别有底，喜欢就放。现在找我做琴的人呢，乐意不绝。
嗯，
要你的好琴，你没有哪行啊？
嗯，
好琴来源于什么？来源于好的材料。
嗯，
其实呢，我也发现很多别人拿的琴材料非常棒。
嗯，
但是呢，一做的时候就毁在了工上了。
嗯，
还没做成了，已经毁在了工上了，杆子没调直啊。或者是安装的煞气漏风不严谨的，走眼打的那方向不对呀、或者走眼打偏了，这一边薄一边厚，走眼跑偏了，它也是一把琴，它也能出好声音。现在呢，现在这个乐器呢，它不但是演奏乐器，它应该是一件工艺品，而且还得能收藏，值得收藏。值得收藏呢，首先要保证它的寿命。也就是说，使用、观赏、收藏，一体，这样的琴呢，就是好琴的标志。
那像您比如收藏的这些很多很多的材料啊，您有时自己也心疼，听到声声爆竹声，您夫人跟您抱怨之后呢，您是不是依然我行我素，继续的去收揽这些材料？
是
忍不住是吗？
那么我忍不住的。总是有一种就是怎么讲，收藏欲，欲望的欲。这一点呢，他经常抱怨，他从抱怨习惯了，他就不抱怨了。因为他知道挡不住，如果挡得住的话呢，我会不开心。现在的呢，这材料呢越来越匮乏。越来越少。过去的紫竹呢都是抢购。那现在呢只有京胡担子是抢购。其他规格的现在没有人用了。你比方说做笛子、做箫、做笙、做葫芦丝，都是需要 竹子的。
嗯，
那么现在呢，做葫芦丝的呢都是做塑料的了。
嗯嗯，对
啊，都是用模具做，它那没有损耗啊。
嗯，
笛子呢都改成了用苦竹去做笛子了。
嗯，
那么吹箫的人现在又很少。
嗯，
所以说呢，人家种了这么一片山，大约几百亩。
嗯，
里边呢，我曾经在150亩地里选了28只金虎掸子。
嚯！
而且呢，我还不是选的，都是精品。
嗯，
我几乎呢，差不多的我就数了才28只。
嗯，
那么足能种这一片山，它就是亏本。
对，
所以有的人呢，他就为了经济利益，他就放弃了种植紫竹。
嗯，
他就改其他的产品，来种橘子呀，种杉木啊。
嗯。
种其他的，种橄榄呐、啊，啊，他们这样、
嗯，
所以说呢，紫竹的资源现在还达不到过去的几十分之一，所以说呢，我呢就有囤积材料的那种欲望，我担心将来材料越来越少，我弄不到了，
嗯，
而且现在呢是越少越贵，稀有为贵嘛，
嗯，
现在的材料贵得不得了，
嗯。
我当时20几岁采购材料的时候，金虎掸子1块多就可以买到，
嗯，
或者是3块来钱，3块多，
嗯，
那么现在那样的好材料，我3000都买，3000元人民币，
嗯，
我照样买，我最贵的我买过8000块钱一条的，
嚯，
我15000买过3条，还烤爆了一条，
嗯，
那么呢，剩两条。等于是7500一条，其中还有一条好，一条坏，
嗯，
一条就质量就是不对等，
嗯，
就那样我都觉得值得，甚至于我为了，里边有2条不错的，我会买它的一捆，
嗯，
然后呢，我只用这2条。到现在我买材料，绝对我是坐飞机也好，坐高铁也好，我去直接去挑选，我从来没有考虑过。哎呀，你坐飞机啊，来回路途啊，吃喝住啊，这成本怎么样？我不考虑这些了，我就考虑到我买来的少，
嗯，
就少。我知道我旅游一趟，
嗯，
我买来的多呢，而且会收获不错，然后我会很开心。
嗯，
最少的时候，我来回飞机只拿了一条，
就拿一条，
只拿了一条。我和那个族农们、族商们都是老朋友了，
嗯，
跟老朋友们叙叙旧啊，聊聊天，
嗯，
增加一下感情，那也是收获。嗯，怎么呢？就是我从来不和同行业对抗，
嗯，
因为对抗呢是需要精力的，
嗯，
对抗呢是影响我自身的情绪的，
嗯，
也就是这一路走来呢，也遇到了很多的不良竞争，
嗯。
攻击，
嗯，
在网络攻击你，甚至于有的人把我的心买走了之后，
嗯，
他破坏掉，
嗯，
破坏掉呢，把走眼重烫一下，把筒子眼他又给拿醋给套大了，
嗯，
皮子呢蒙了一块很松的很差的皮往那一放，
嗯，
他就挂在那里，这就是身价为主，我拿他当一种笑话，拿他当一种激励自己的一个要素。那这40年呢，
嗯，
确实。有过心酸泪，攻击我的人对他形成威胁了，他才攻击你。
嗯，
也就是说呢，他在心目当中已经认可你了，
嗯，
你才能有对他形成了威胁。
对，
那么呢，我和同行呢，我见了面之后，
嗯，
我从来不谈一句不开心的话。
嗯，
这样做呢，就不会激发他对我的斗志。
嗯，
那样的话呢，我能静下心来做我的父亲。因为父母养育了我，真正推动我前进的就是他们。
嗯，
所以说呢，我对他们还有心存感激的一面。
嗯，宋老师，您刚刚也说到一点，就是说现在的这个好的材料真的是越来越少了，而且您也非常担心。我们都知道，听到您的故事，知道您这一辈子肯定就是做胡琴了，要一路把这个，
嗯，
传统文化中的经典乐器要一路给它制作下去。您之后有没有过一些担忧呢？比如说再往后做琴，可能真的就是没有这么好的材料了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，有过这样的想法吗？
有，正因为我有这种想法，我所以说我囤积了这么多材料。
嗯，
现在呢，我又是天津市级的非物质文化传承人。
嗯，
天津市级呢，在国内呢就是省级单位。
嗯，
那么我明年我们又开始申报到国家级。
嗯，
国家级呢就是到头了，
嗯，
级别虽然到头了，
嗯，
这个追求艺术到不了头，
嗯，
因为艺无止境嘛，
对，
学无止境，艺无止境，这是永远的道理，
嗯，
其实呢，人没有追求就没有快乐。
没错，您想把这个快乐一直继续下去，非常感谢您，希望您把这个老字号的艺术一路走下去，一路传承下去，全球的华人都能听到咱们中国最经典的艺术。
好啊，谢谢您，谢谢您，我确实是这么做的，我现在也正在培养徒弟，我儿子，还有其他人，就是我喜欢的人，他又喜欢执勤，我在不停地向他们传授，因为什么呢？任何人喜欢做琴，你挡不住，你还不如支持。有些我不认识的人给我提出任何问题来，我都愿意回答他。我这方面我不保守。因为什么呢？我们也应该肩负起一个社会责任。这个我说的话不是唱歌。我确实是这么做的。有的人呢，光喊口号。行动没有，我这个不然，我说得到做得到，是这样。
告诉我们您的想法，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@SBS Mandarin。